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以狮吼行动，伊朗提了一个新14条。同时，伊朗议会也公布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法律，有所放松，稍微放松了一点。另外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位四星上将讲的这么一段话，说到美国现在的问题，那问题挺多呀，在这场战争，但主要的问题是四个字，战略茫然。现在对眼下的这个局面竟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你怎么能够找到办法呢？连想都想不出来，那怎么能做出一个办法来呢？这是现在最主要的啊。另外呢，中国昂然不惧，美国财政部不是治了那个恒利，另外在山东有那么几个茶壶炼油厂，你们不许买伊朗油了，对你们实施制裁。结果中国呢公布了一个阻断禁令，我反制裁，不许听他那个，不得遵守，该买买，该干嘛干嘛。这什么意思呢？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说到中国方面的问题，那现在眼下这事儿有点吵不明白了。中国这次恐怕就看不到40天以后的世界杯了。现在目前看有点找不到解决的方案，看看两边呢都有点不太往后退，看看到极限的时候会不会有结果了。另外呢，今天给大家花一点时间介绍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国已经失去了稀土的垄断地位。我们都知道这一天会来到，但没有想到来的竟然是如此之快，让人给破了啊！咱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赖清德呢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我看啊，这是哪一天？赖清德呢在昨天傍晚突然通过他的脸书做了一个宣布，说自己人已经抵达了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到那儿展开访问。前一阵儿毛里求斯啊等等周围的三个国家都不让过嘛。你总不能从澳洲那边过来就下海，一直在海上飞，飞那么长，那很危险的啊，很危险。后来就放弃了嘛。哎，那怎么人突然就到了呢？这件事儿啊，他用了一个招。首先说呢，他这件事儿是搞了一点掩护，这个确实谁也没想到。因为他5月1号那天，他还在云林出席了一个活动。当时中国那边呢说台湾的什么马铃薯发芽怎么怎么着，农产品出口吧，这方面呢他还辟谣，他还驳斥中国，说这是什么中国的阴谋等等等等。他一说完这个，当时口气很重啊，台湾的很多媒体大家名嘴们还都在说这件事儿呢，没想到说马铃薯发芽只是一个烟雾弹，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当天晚上他就走了，从云林回到台北，上飞机他就走了。那他上的哪个飞机呢？哎，这件事儿很有趣。前两天没去斯威士兰的这个国王的生日，没有参加这个喜事儿，那人家那边也挺感动，知道你啊一直在努力，人家就派了自己的副总理啊，派了一架专机就来了。赖清德呢在总统府啊还亲切接见，两边一看这也算是一个补偿吧，啊他也拿了一些礼物，您给捎回去还怎么怎么样，演得可逼真了。没想到他竟然就坐这架飞机一块回了斯威士兰。原来这架飞机不是副总理来看他的，是副总理来接他的。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是很有意思啊。这架飞机呢是在5月2号深夜0时37分从桃园机场出发，最后全程飞了14个小时，最后就到了斯威士兰。 那这事儿有点差劲吧？你看，你台湾总统出去，你还坐别人的飞机，这有点问题吧？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飞机也是台湾的。这是当年台湾打折贱价降价，可以说半卖半送吧，送给那位斯威士兰的国王的。这个 A340 原来是华航的一个班机，2016年退役，然后呢就直接飞往了德国汉堡，在那儿经过了2年的内部的装修，各方面的整修，然后2018年4月就成型了，送给了斯威士兰，就给了这国王啊。当时卖了1900万还是1600万，那很低了，很低了。然后这不光是那什么呀，平时他的维护呢，当地那帮黑哥们儿他也整不了，他也伺候不了他呀。哎，台湾的这个机组就华航的，原来很多人还要平时还得伺候这架飞机，所以说，这就是台湾飞机，哈，这就是台湾飞机。那你说你出国怎么还坐别人的飞机？没有，坐的就是台湾飞机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事儿他干得很漂亮啊，确实是很多人都没想到。因为他坐的是斯威士兰的飞机，在国际上编号注册啊，飞行应答器各方面都显示的是这个状态。那其他国家拦赖清德，你不能拦他呀，人家是副总理啊。所以说呢，哎，就不存在什么不让中转不让停留的问题了。他这样他溜进了这个国家，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活干得挺漂亮。今天呢在台湾内部得到了很多掌声，为了拼外交，为了拼外交空间，赖清德都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应该说呢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了。评论几句啊，首先第一点，我认为这件事儿呢充分体现了赖清德的这个人的个人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嘛，这个人是真够硬的。你越不让我去我就越去，就他这个硬的这个性格啊，这个倔强的这个性格，我相信这在以后我们观察这个人的时候要予以参考。2028大选等等，这一件事儿一件事儿考验这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2028连任，那跟习近平等于这八年完全交集，这八年就是习近平武统的时间啊。那对面的这个人有可能是下一个泽连斯基的，那从这个性格看像不像？真像啊，他就是那么个人。说到第二点呢，中共这次是真的超级无聊，你赌他干嘛呀？人家就那么12个小的邦交国，以前蔡英文到处跑，你也没拦过也没挡过，而且呢林佳龙去，外交部长去也就去了，你就是针对赖清德，这次呢你非要给他一个颜面扫地不可。那这次人家使了一个巧计，成功突围，让你是一点辙没有。最后国台办就破口大骂，说赖清德呢竟然不顾脸面，以偷鸡摸狗的方式窜至使国啊，斯威士兰嘛。另外还说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一般的龌龊行径啊，就破口大骂骂街了。那台湾陆委会那位梁小哥也回答说，国台办泼妇骂街无聊之极，就是这么个状态。简单说，骂人骂到这个地步，那习近平和赖清德两个人之间是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语言了，没话了。赖清德尽管前一阵也递橄榄枝啊，可以合作的嘛，可以谈的嘛，不必非要像现在这样的嘛，但现在你就能知道那习近平内心对他的这种厌恶，对他的这种仇恨已经到了泼妇骂街的一个地步，这已经没法化解了。还是那句话，如果赖清德2028年连任，那习近平将在长时间内面对这个泽连斯基式的人物，这将成为习近平统一大梦的一个最大的阻碍。 所以说呢，那你就凑合着吧。那你怎么办呢？这是第二件事儿啊。说到第三件事儿，这件事儿今天我还没来得及，一会儿下节目看看台湾的各界的评论。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一个是军购案，国民党内部的互相的撕咬，再加上这次的成功突围，应该说这种新闻环境已经完全碾压了郑丽文访中的那个效应。所以说中国这次拦赖清德的这个硬操作是惹了台湾人民的，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反效果。结果没想到他耍了这么一招。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日本。现在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那个我们就不说了。关键说呢，我盯着的就是他修宪这件事儿，你做得成吗？共同社呢搞了一个很认真的一个调查邮寄，把大卷子寄到你家里边，那很多人很认真的啊，花几分钟时间打勾啊，干这个。所以说这个民调呢，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那关于修宪现在行还是不行，人们还是有一定的质疑的。认为有必要修这个第九条的是 50%， 认为没必要修的是 48%，两边呢几乎势均力敌。那在里边有这么一条，认为呢还是应该跟那些比较态度慎重的政党达成共识的，占 73%。 而另外呢认为就由态度积极的政党直接就做条案的方案，条款的方案就直接干就完了，我干嘛非要找反对党呢？对吧，我们俩，我和维新会，我们俩自己2/3，你们定就完了吧。但是支持这么做的人只有 25%， 认为呢你还是要跟那边商量商量的，占 73%， 这个还是很多的啊，这个还是很多的。所以说呢，没那么容易啊，50对50，这个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这儿啊，认为国民中间修宪氛围高涨的，就是大家对这事儿感兴趣的，大概认为高涨的呢是 43%， 认为没有高涨的，大家对这事儿要求没那么迫切的，占 56%。 认为需要加紧更深一步的在国会展开讨论的，占 46%。 认为完全就是需要加紧赶快讨论的有 46%， 认为根本这事儿不是急事儿，说这事儿干嘛，有 53%。 所以说呢，日本民众对，你别看说归说，选举的时候投高市票归投，那就是一次战队，因为这就是他的主要政纲嘛。真是到临头的时候，日本人他又不愿意动了啊，这事儿就是这样。安倍试了好几次，基本都是一个情况了。来吧，下边咱们给大家汇报一下乌克兰，说一下最新的一些战况。现在已经进入到五月初，那个烦人的翻江期、泥江期正式结束，整个的大战准备重新开启。到现在呢，乌克兰这边好消息多一些，俄罗斯那边呢这个无论是经济还是在战场上各方面坏消息多一些，这是两边的这么一个对比吧。俄罗斯呢目前还是龟速前进，乌克兰还是在进行一些小范围的弹性的反攻，土地呢有所失也有所得，但加起来是正的啊。作为乌克兰这边是这么一个状态，俄罗斯这边呢伤亡非常惨重，已经超过了他的征兵数。另外呢，他整个部队人员的总数连续4个月在快速的缩水。另外呢，整个的战线现在乌克兰军队整体无人机防线已经正式的建成，无人机攻击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深度越来越远。俄军在这个领域现在看捉襟见肘，远远的落后了。一方面呢是乌克兰和欧洲在这方面大力的投资，一些新的厂家，因为他们也要为自己本国的 军队来生产无人机嘛。为什么拉着乌克兰？乌克兰有实战经验啊，他你必须让他到现场去试，我们才知道这个设计好还是不好。所以说这个呢，乌克兰得到了大力的推动。另外呢，马斯克啊有掌声，他切了那边的星链，现在这边人家是带着星链，现在有些远程无人机竟然是背着星链的那个锅在飞，这厉害不厉害？等于这一两千公里全程有网，你这个凶不凶？所以说这个呢有掌声啊。俄罗斯的防空，因为俄军现在的攻击越来越多，他也陷入了现在和美国同样的情况，他的拦截弹，他的弹药的储存现在已经到了临界点，他也建了库底子了，守不住了。这还有一个问题呢，之前说到炮弹，原来15毫米炮弹捷克呢换人了，捷克的总理这不是变成有点也不能说亲俄的了啊，人家呢就不像以前那么支持了啊，不愿意为乌克兰再花那么多钱了。那总统帕维尔呢想帮忙也没辙，因为他总理说了算了。大家正在担心，但没想到德国现在它的产能猛烈的爆发，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不过呢，现在炮弹在战场上的作用越来越小，现在都是无人机了，所以说呢这个没事了啊，炮弹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现在呢还是拉锯战，但是呢开始往这边在往乌克兰方面在倾斜啊。这个呢现在乌克兰手里有钱了，开始把一些退役的以前的那些老兵看看能不能出高价，变成合同兵，变成雇佣兵，给这帮人增加工资，再回来来打仗。反正现在钱多了嘛，手里有900亿呢，他有的是钱了。所以说他现在呢整个前线兵源紧张的情况会大幅度的好转。那俄罗斯呢，现在有军事专家判断，现在大翻盘的机会就剩俩了，一个是全国总动员，普京一直在为这做准备啊，他全国断网啊什么的，他折腾这些事儿，实际上就为这个在做准备啊。另外呢，那就只能上原子弹了。现在他体制内确实有人在放话啊，有议员啊什么的说我们要上战术核武器啊什么的，目前看是不可能。所以说整个目前的情况还不错啊，还不错。另外说到呢，乌克兰今晚在扎波罗热地区击落了一架苏-34轰炸机，价值3500万美元的这么一架轰炸机把它给击落了。另外在外围，匈牙利的问题解决了，那那边还有一个斯洛伐克的一个总理叫菲科嘛，他本来呢是想去5月9号参加普京的阅兵式，那这边呢波罗的海这些国家都不让他过，那飞机过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还是定下来了，捷克要不是那总理换人了嘛，允许他过了。但是这个菲科呢最近态度有大的转变，首先他表态我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这跟原来不一样啊，原来他跟欧尔班一样啊，后边跟着我也否决，他现在他支持。另外他强调没有乌克兰方面的同意就不可能和俄罗斯联邦达成和平协议，这是针对谁的？针对美国的。哎，这个人的态度最近有所改变啊，主要是那个油气管道这不是重新沟通了吗，解决了他的心腹大患啊，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儿两边提前原来是有条件的啊，外部环境也有改善。那说到重点，那现在美国那俩特使本来说最近这几天要去一趟乌克兰，现在也没去。为什么没去？因为川普不让去啊，川普跟普京那人家单独勾兑呢，没说俩人通完电话连告诉小泽一声都没有，连告诉欧盟的这帮人都没有。所以说那他那俩特使也没法去啊，这去干嘛呢？所以说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了。那泽连斯基忙什么呢？他在找新的谈判人和调解人，他找的是土耳其。然后作为土耳其作为他未来的调解人，欧洲作为他主要的防务的伙伴，这是他的未来的架构。说到眼下这种情况呢，今天我看到基辅独立报他写了这么一篇社评啊，里边几个要点跟大家说说。 他的题目是基辅不再等待华盛顿。他讲说泽连斯基开始战略性的远离与美国领导层对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乌克兰已经意识到我们必须，而且我们将，即使没有美国也能赢得胜利。但让我们明确一点，放弃乌克兰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全球错误。首先，这是美国领导力的终结。如果美国不能信守他的承诺，从欧洲到太平洋的任何盟友将永远不再信任美国的安保的保障。第二，那就是父权侵略者。父权侵略者就通过川普的犹豫不决，华盛顿，你不是在省钱，你们是在邀请中国、伊朗和俄罗斯通过武力改写现有的全球规则。最后，胜利属于我们，说乌克兰现在已经开始在战场上获胜，因为我们已经适应并找到了一个新的联盟。这是基辅人啊，他们自己人写的这么一篇东西，这是给大家介绍啊。量变到质变的时刻到了，他再也不看川普的脸色了。下边简单跟大家说说德国。德国崛起啊，随着这两天啊川普撤军，那德国崛起的速度会更加的加快。德国政府已经批准了2027年超级军事化国家预算草案。根据这个草案，整个的国防预算是1058亿欧元，历史性的啊。在这之外，还要再拨出275亿欧元设一个国防特别基金，另外还要设110亿欧元，干嘛？专门给乌克兰的。另外还有582亿欧元用于间接国防支出，这里边有港口啊、机场、公路、桥梁，这都跟军队有关的啊，这都是这些设施。也就是到2027年，因为今年到明年的预算嘛，整个的相关的支出将超过2000亿欧元，这是大单，这对德国经济各方面也有促进，这活就来了嘛，这就有事儿了嘛。最近啊，什么大众啊、宝马啊，这些汽车厂都拿到了德国国防部的大单。坐卡车呀，你坐那些奢侈品你卖不出去，你回头坐卡车吧，还坐那些重型车辆吧。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大单加上他取消了那个债务刹车机制，原来德国政府是不能啊大量的借债，现在把那些限制都给取消了，大量的投资可能马上在国防方面要有5000亿欧元的一个巨大潜力。就这么一个情况，在未来的3-5年内就达到每年3000到3500亿，3500到5000亿大概的这么一个范围。所以说在德国搞投资的朋友啊，大家呢您留意这方面的消息。这两年德国要拿军工作为它的国防啊制造业各方面的一个突破点，作为它的经济增长点，这次是来真的了。德国人很轴啊，你别看他平时他不怎么说话，他只要干一件事的话，他说这件事开始了，一步一个脚印，那就干得踏踏实实，他真的是来真的啊。所以说德国醒了啊，这只大狮子终于醒了。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可能有很多美国朋友都坐过的那个廉价航空精神航空倒闭了，超过15000人失业，导致大量的乘客被困机场。这是20多年来首家这个规模的倒下的航空公司，就大规模的了啊。为什么呢？主要的导火索就是油价暴涨，喷气燃料呢从 2.24 美元涨到了 4.51 美元一加仑，直接翻了个倍。这是啊，推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原来呢，他就是啊，已经是步履蹒跚了。从2019年以后，他一直在亏损，但眼下的这次的能源大涨，一下把他干掉了。有一个并购案，最后政府呢给阻止了，不让弄。 自己本来就老病缠身，加上这次的冲击，直接趴下了。那政府不救吗？作为一个难得的廉价航空，我们这儿叫什么呀 J-Star 啊，也是橘红色的，就是短程飞机，你比如从这儿飞啊，飞什么皇后镇啊，飞我们国内，再加上去悉尼啊，去墨尔本，去旁边大表哥那儿，可能这一路上不怎么给水，也不管饭，也没有盒饭，就直接就飞过去就完，因为就仨小时你就去一趟就完了呗，基本是这么个状态，它很廉价了。政府是想救来着，当时川普政府呢提了一个5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他加了一个非常狠的毒丸条款。什么条件呢？那联邦政府要获得整个公司 90% 的股份，那就等于拿5亿美元你把它给买了，这变成了一个政府接管行为。结果债权人不同意，太便宜了，我们就是清算我们也不值5亿，不值这么多钱啊，应该更多的，人家不干。那最后呢，现在就是市场也不买账，政府也救不了，最后就完了。那怎么办？最后我看到的刚才最后的这个新闻啊，马斯克提出看看他是不是来收购这家航空公司，通过呢他想彻底重塑航空旅行领域的一些规则啊，他也想搞一搞。那能收了最好啊，因为毕竟作为美国坐飞机就跟坐公共汽车一样啊，应该还是有这么一个廉价的一个东西的。来吧，下边说说 political 的一个啊，他那个记者非常刁钻啊，他昨天又盯着川普，说昨天川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在深夜又失控了啊，他盯着的啊，说他那儿的晚上11点03分，说川普呢放了一照片啊，有他，有万斯，有卢比奥，还一女的，不是，人们都在问那女的是谁，大家都光着膀子啊。在那个华盛顿的那个，那不有个倒映池，那是方尖碑下边那水池子里边，哎，在那儿坐着游泳啊，是那么个状态。然后呢，一分钟以后，又展示了一张梅拉尼亚在前两天枪击事件后露出了一个奇怪微笑的一张照片。然后是11点13分，然后他又发帖。啊，就把那个少数党领袖众院的那杰弗里斯举着一棒球棍啊，面目狰狞，说他是低智商，说他是暴徒，就骂了这半天这个民主党人。别忙啊，也可能6个月以后这人就要成为众议院的议长。他说了，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你啊，所以说川普知道啊，你这个暴徒。然后2分钟以后，他发了一张照片吧，说他掌握也不是照片了，就是一个小片儿啊，说他掌握了所有的王牌。然后呢，又过几分钟，他发了一个他脸部是金色轮廓的这么一个侧面照。然后呢，又过了4分钟，又在那个拉什莫尔山，就是总统山那几大总统啊，哎，他站在那边就把他的头像也放进去啊，自吹了这么一把。然后几分钟以后又放了他和太太的照片，然后又放了他和国王的照片，然后又把奥巴马那时候那个水池子和他这个又弄了，然后又放了几张这样的照片啊，这大夜里不睡觉啊，他这个就一直在折腾他那破水池子，所有这些内容在40分钟内发布，我这没数啊，多少个帖子。所以说有专家讲，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明显是有严重问题的。另外他昨天呢跑回佛罗里达，在是不是一退休村啊，我看下边都是老头老太太，他在里边做了一个70多分钟的一个讲话啊，那讲话内容就没法说了啊，这不像个总统了。他其中说了这么一段，昨天他是说的最清楚的，被医生们给抓到了。他的原话，他说，我是唯一一位接受过认知测试的总统，我不认为奥巴马能通过这项测试。说拜登呢，啊，得了吧，拜登更不灵了。说第一道题非常简单，画面里呢有狮子，有长颈鹿，有熊和鲨鱼， 然后下边那个题目问这四个动物哪一个是熊，你要看到你就打勾呗，就这么个情况。他说总共有30道题呢，最后10道题可难了。最后呢，医生给了我最后的分数，说呢，从来没有人能像我一样得满分。然后他讲，我做过3次这样的测试。然后医生呢，他很骄傲，说医生告诉他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被测试者，这是他自己说的啊。因为他原来也说做认知测试，但他从来没说的这么细。那你今天既然提到了狮子、长颈鹿、熊和鲨鱼，你提到了这个，大家就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测试了。因为业内人士这一看就知道啊，人家现在把那个测试那个卷子，就是所谓30道题都给搁网上了，那个本来就要求要满分的。那个是个什么测试呢？那是给早期老年痴呆症做的测试。也就是当你的认知能力是不是发生退化的，对这些人士做的一个测试。你看我们平时知道有智商测试，有各方面的测试啊，我也做过几次，我那个数保密啊还挺高的呢。但川普做的这个，你一看什么这啊，这四个动物哪个是熊，你挑一个，这一看就是有问题。所以说医生们已经开始给他做这种测试了，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洋洋得意的还到处炫呢。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傻还是真糊涂，我是弄不清楚了。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那下一步美国如何的荒腔走板，如何的啊胡乱的折腾，我们都能想象了。来吧，下边说说这场战争没以事后行动，先说几个最新进展。先说第一，那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在美国的斡旋下不达成了一个几周的停火协议吗？但以色列一直表示这个协议不涵盖真主党，所以说空袭到现在为止这过了一周多了啊，每天都在进行，过去24小时20多人死亡，70多人受伤，总共有15个村庄接到了疏散令啊，这是非常快的啊。然后说到第二个新闻，来自沙特阿拉伯那儿一个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国部队随时准备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行动，有大批昂贵的飞机密集的停在主停机坪上，然后他们安排的很分散，怕让人一锅端了嘛。他那个 E3 预警机国之重器，另外还有那个 E-11 这都是大家伙啊，他们都给摆得非常明白，人家那卫星图像这儿是 E3 啊，那儿是 E-11 什么的都给斩了啊。在基地里这样的飞机发现了19架，这种大规模的飞机啊聚集到一个空军基地里边，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所以说打的手段一直都没有放弃，还都存在。第三个新闻，美国财政部做了一个讲话，说包括现金、虚拟货币、实物交换啊，包括呢慈善捐款等各种支付方式在内，凡是啊包括人民币啦等等向伊朗缴纳过路费寻求安全保障的行为都有遭到制裁的风险。他现在还没定啊，他现在呢不是等伊朗又给提出新方案了吗，在等这个回合，如果这个回合没戏，那贝森特可能会下狠手，凡是你交过人民币的、交过什么啊比特币的、加密货币的也不许出来，美国海军会严密的封锁伊朗的港口，这是没商量的啊，这是一个新闻。下一条新闻呢，昨天晚上也是啊，这有雷达有各方面图像证明，大约40艘伊朗的快艇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在快速的移动。他们在这干嘛呢？有军事专家分析了一下他们的行动，他们可能正在按着他们的区域在布设新的水雷，一个镇一个镇的在布，很有组织，40多条船啊，这都有目的的在干。那很多人说你对委内瑞拉那边拉个毒的那小船一打一个准儿，这40多条船还不炸他一痛快， 川普现在战意全无，眼看着人家在那儿布雷。来，下边说说谈判。那伊朗官媒叫什么呀？塔斯尼姆通信社的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向美国的九点提案提交了一个14点的回应，核心围绕着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彻底结束战争。报道讲，美国呢试图推动一个为期2个月的停火，然后在这段期间咱慢慢谈，但伊朗方面坚持呢，所有的关键问题必须在30天内解决，因为憋得受不了了，因为不让他出来，他那管道都爆了，都快都满了啊，他没地儿搁油了，有点着急了。哎，然后呢，将焦点从延长停火要变成一个终止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美国说60，他说30天。那这14点里边呢，有一些关键的细节。Axios 他给做了一些报道推荐给大家。首先，提供不遭受军事侵略的保障，这和原来那一样，顺序都一样啊，这第一。第二呢，撤走在伊朗周边的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波斯湾里边不能再有美国人了。第三，结束海上封锁。第四，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第五，支持战争，支付战争赔偿。第六，解除制裁。第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斗。第八，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大概就差不多是这些点。他说是14点，但是呢没有别的内容，因为有一些拒绝的点，你比如说你导弹问题这里边没说呀，油浓缩的问题这里边也没说呀，那都估计都是拒绝，他就没再提了。那你说这里边哪条你能答应？我看哪条都不能答应。好家伙，我美国是战胜方，最后战后我要从你周边撤走我所有的美国军事人员，我怎么了？我是我赢了是你赢了，这事儿你怎么弄啊？我要跟你保证我以后再不会如何怎样了，我凭啥跟你保证？你跟我保证了吗？所以说你这根本就没法谈啊。然后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那川普这边收到了，他发了个帖，他说我很快会审阅伊朗刚刚发给我们的计划，但我认为这个计划无法接受，因为过去47年来伊朗对人类和世界所犯的罪行，他们至今尚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就是粗一看他就认为没办法接受，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说说我的评论啊，就跟我之前分析的一样，你要这样的谈判完全没有意义，这样的条件也完全不能接受。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伊朗的嚣张心态，他现在完全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把这个给他打掉，谈判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嚯，他成了赢家了，你这怎么谈的这个？所以说还是啊，美国不打一打是不会有结果的。眼下的这种封闭对赌，伊朗人很难受，但川普也坚持不了多久。这个呢是一个不是自残，是互残的这么一种办法啊，我杀你800，我也自杀800。这个呢不是一个办法。你有超级优势的军事能力你不用，然后呢非要跟对方比，看谁能挨饿，看谁先熬不住。你为什么用你的短处来击对方的短处呢？也就是现在比短，你明明有长处啊，他不敢，你这怎么弄啊？来吧，下边说说经济。今天呢油市股市全都休息，但是油轮中追踪机构叫 Tanker Trackers， 这是一个著名的机构啊，他报了一个消息，说科威特四月份原油的出口量零，这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当时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等等，是那个以后的第一次零。那很多人问题就来了，油放哪儿了？ 那你油井不可能关呢，那你的油都搁哪儿了？我确实查了一下，科威特也快坚持不住了，他把油都搁到大型的储油罐啊，也基本快满了。另外他的炼油厂啊也是腾库存，尽量的容纳更多的石油，在开足马力在炼油。科威特是非常难受的，因为沙特自己有根管子，他可以从东西向可以捅到红海那边去，科威特干着急，那里边还有巴林什么的等等的，也受不了了。来吧，说说伊朗方面，彭博社的报道也来了，说伊朗还有两周的时间，它的石油存储就将完全填满，此后它就要开始关闭油田，其中一些可能会被永久关闭。现在伊朗每天损失5亿美元，包括有6900万桶的石油在海上被冻结，也就是走不了，就在海上满载着石油在那儿等着啊，就这么个状态。伊朗呢公布了一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伊朗的副议长叫巴巴伊，他讲一个新法律将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条重要的海运的路线啊，他的法律呢主要是这么三条，对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永远禁止，永远啊，不是说这从此就再也不能从这儿走了啊，凡是和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通过，你给不给钱我也不让你走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敌对国家，凡是来自由伊朗视作为敌对的国家的船只，包括美国啊，包括互相实施制裁的这些国家，当然肯定就包括乌克兰嘛，乌克兰前一阵制裁伊朗来着，将被阻止通行，除非支付战争赔偿作为通行费或者是补偿方式。严格讲这个呢是放松，原来呢和美国有关的也不让走，现在呢和美国有关的敌对，所谓的敌对国家，哎，你给钱。然后说到第三层次，所有的其他船只，那你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对吧，什么新加坡的，这些船只只要获得伊朗当局的批准或许可，然后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进行协调啊，遵守通过的整个的规则法律，你就可以过，啥情况不要钱。原来这部分也是要钱的，原来这不是说了吗，它有5个档次，凡是友好国家中俄的什么的，那还得1%，就是一桶原来1美元嘛，你打折0.6美元好像都得交钱，他这个呢就好像只要你经过我的批准，哎，好像就行了啊，就可以出来了，他是这么个情况啊。那也不对，那你这怎么弄啊，你比如说说到伊朗是作为敌对国家，那你进来干嘛来了，我得上沙特对吧，我得上这个科威特去拉油，我拉着科威特的油那不是废话吗，那不是也是你的敌对国家吗，要不是前一阵你干嘛炸人家，那不是还得交钱吗，你除非我进来逛景呢，我啥也没干，我跟海湾里边的这几个你曾经轰炸过的这些国家都没有发生关系，我就晃一圈就出去，那也是不交钱，所以说最后这条等于没用啊，进来就是上那小哥几个那儿拉油去了，那你就得给钱，就是这么个状态啊，他装模作样的，他还做了这么一个法律啊。CNN 有这么一个报道，说德黑兰获得了一个先进的中国特色星系统。什么叫特色星系统啊？我估计就是说到卫星啊等等，不是一个啊，是系统。说大幅提升了他们对美国关键军事位置的高分辨率的监测能力。中国给了一个这个啊，这是很厉害。来吧，下边说说川普。有一个我平时关注的美国专家，很厉害的一个人啊，他呢说了这么一段话，推荐给大家。说1873年这个战争权利法当时搞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表达了开国元勋的意图， 也就是在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把宣战权委托给国会，他明确禁止美国总统在没有国会具体授权的情况下进行任何侵略战争。这是宪法。然后呢，战争权利法案仅允许总统在回应对美国对他的领土和武装部队的直接攻击的时候，只有这种例外，可以发动为期60天的战争。这是最新的法案，就是只有在这种特例的时候你才可以有所谓的60天。但现在伊朗从来没有直接攻击过我们，除非是对美国对其攻击的直接回应，因为我们打了他，他才打了我们，那个不算。也就是在2月28号之前，伊朗对美国没有直接的攻击。那小海给泛化了，那他有野心，那不算。那有威胁，那不算。必须有实实在在对美国本土和美国武装部队的攻击，包括在外边的军事基地也算啊，你只要打我，那我就可以揍你，给总统60天的特批，都没有发生。这是现在这个正宗的道理。然后这位专家讲，我们之前所有的主要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是经过国会授权的，因此都是合法而且合宪的进行的。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朝鲜战争，当时杜鲁门没有严格的遵守啊，这个呢唯一的一个例外。从那以后啊，后来的越南，包括两次伊拉克、阿富汗，大家都是走了国会授权的。当然越南战朝鲜战争那是特殊情况，为什么？大家这应该讲道理吧，那个不用美国国会，那是联合国决议，美国是17国联合国军的总司令啊，当时呢他们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是另外的事儿啊，所以说呢那个也不算。川普前两天讲说啊，我干嘛有一个60天非要向国会说，从来没有哪个总统这么做呀，而且为什么非要让我这么做呀，人家这儿讲了每个都做了。下边说川普是有史以来三个多世纪以来首位拒绝请求国会授权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地区侵略战争的总统，这公然违反了美国法律和上帝赋予我们的宪法，这再次表明他是一个无法无天而且无神论的总统。他说遗憾的是，近 99% 的国会的共和党人已经第六次投票给予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无限期的进行这场违法不义的战争。任何投票反对这些禁止川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进攻性行动的那些国会议员，凡是反对禁止的他这么干的那些，就是刚才说的这 99% 的国会议员，他认为都必须被选民铭记，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办公室。这是这位法律专家的一个说法。后边这个是有政党色彩，这个我不管啊，这咱们放一边。也就是前面这件事说的非常清楚，先说的是宪法，然后后来的战争权利法在什么情况下允许美国总统这么做，然后后边之前所有的美国总统全都做了，川普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拒绝请求国会授权，在里边瞎掰了一些东西，他就这么地了。所以说这个道理必须给大家讲清楚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下边再说说美国的问题。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也是绕过了国会的审查，直接批准向中东盟友出售价值超过86亿美元的军火。那你怎么解释啊？卢比奥呢做了一个表示，说这是紧急情况，要求紧急交付，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强制性的审批程序，就没有通过国会。 这里边向卡塔尔通过提供了爱国者导弹，向科威特呢提供了一个综合战斗指挥系统，另外向以色列和阿联酋出售了一个那个爱国者导弹的那么一个系统，原本也是应该通过国会的啊，最后现在谁拿国会当回事儿？国会呢也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啊，自荐身价。那现在那位议长约翰逊跟小二一样，那跟店小二一样，就你爱咋地咋地啊，那他不主张不要求。另外呢，美国官员告诉 CBS， 之前我那个判断是对的啊，对伊朗战争的真实成本，前两天小海在国会作证说是$250亿，我说你那个不对，因为现在打60多天了嘛。你前40天轰炸，一天10亿，这就400亿。然后是最后这20天，尽管没打，你大兵云集在那儿，你不花钱吗？加起来，我认为当时得有500亿。美国官员告诉 CBS， 真实成本接近$500亿。你看说的对吧？是战争部最近在国会证词中公开引用的2倍。说这个更高的估算包括在官方数字中没有充分反映的那些损失，包括被摧毁的设备、被摧毁的设施以及那些更换耗尽弹药的需要。因为最近呢，把里边那10几个军事基地全一阵前一阵都瞒着，最近的那个私人卫星公司把照片公布了，被伊朗破坏的程度比原来就是国防部小海他们汇报的要严重的多得多，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法用了啊，这很严重的。来吧，下边呢我们最后说这个段，今天我就看到这个四星上将的这篇文章啊，当时我是有点震撼啊，我用他其中的一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这位四星上将讲，现在是他说有很多人讲说现在是完成对伊朗的任务的时候了。最近格雷厄姆参议员等等都干呐、炸他呀、弄折腾他呀，啊，这不是都在讲这个吗？啊，这位四星上将讲说，这类言论既让我觉得好笑，又让我困惑。为什么呢？他说，考虑到2月份我们集结了所有的作战力量，以及我们消耗的大量的远程巡航导弹、地面发射导弹，以及在这40天内耗尽的萨德和爱国者三型拦截弹，我们在战争中竟然一个作战目标都没有实现。刚才说多少钱？500亿啊！而现在呢，你又提出还想完成任务，他就问：那你打算怎么摧毁那些你40天都没能摧毁的那些山脉呢？你怎么能够彻底摧毁他们的政治领导层，当你第一次都没有能够做到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强迫政府停止支持他外边的那些代理人，珍珠党什么的，当你第一次都没有做到的时候？你炸了他40天，你把国家的家底儿都扔出去了，最后都没有，你都做不到，那你说你现在能做到，请问你怎么做到？说这些都需要非常具体的军事性的答案，但这些答案是这些将军们一个都没有给出。他说，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来说，确实非常尴尬，这些所谓的专家甚至根本没法描述我们现在应该攻击什么，这种破坏如何导致我们所寻求的那种政治屈服，或者为所谓的完成任务指定任何合理和可实现的目标。他认为仅仅炸毁表面上的那些目标毫无意义，一个如此规模的国家没有办法简单的被炸弹炸到不复存在，用常规弹药根本不可能。他讲，我再重申一遍，不可能用轰炸让一个有9300万人口的国家屈服，尤其是在短短的几周内。这说的有没有道理？那你有人讲，我们再炸一周吧，我们再炸两周，那你再炸两周，你的烈度啊，你的时间都远远没有办法和前40天相比。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炸谁？你炸哪儿？你炸哪儿能够让伊朗就此臣服，对吧？那能够 原来40天都没服的，现在再炸俩礼拜就能让他服。你告诉我那些目标都是什么？炸了那么久都没让他服，都没做到那么猛，你现在可能都达不到那个火力了。你告诉我你怎么让他服？哎，这个很厉害啊！他这个将军说的，后边他还有说，所有这些虚张声势，甚至都没有承认这么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伊朗会以毁灭式的方式反击，打击我们盟友的能源基础设施，而这些是他们生存所必须的能力。我们似乎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就完全无视重启战争将对我们这些盟友造成的代价，进而对我们自己的经济以及我们在亚洲和欧洲的其他盟友造成的严重的影响。他讲，令人恐惧的是，我们的高级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竟然如此的无能和不足，他们竟然不理解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大家感兴趣，您去看看他那个视频啊，这我现在忘了他那个名字了，这是个四星上将啊，他整个讲了这么一个路子，也就是你下一步要打，你告诉我你怎么打，你怎么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你怎么能比上一次更能逼迫二哈他们这帮人强硬派到你这儿来屈服？你告诉我你的路子是什么？没想清楚这个，你为什么要干？然后就惹下这么一堆结果，你怎么承担？这位上将说什么呢？俩字儿：战略。也就是在战争开始前，战争在进行中，你必须不断问自己刚才的这些问题，你不能胡干，你不能跟着感觉走，你不能走一步看一步，所有这些东西你必须都提前想清楚。所以说呢，说到这场战争稀里糊涂的开始，狂轰滥炸一通之后，现在连美国自己也失去了方向，那现在怎么解啊？还炸谁呀？炸谁能解决问题呀？现在连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在谈判桌上表现的好像就是一个失败者，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战略的茫然，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楚的战略，他们甚至都找不到那个路在哪儿。那这场战争的结局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说今天呢，我认为这个啊，是今天整个介绍这场伊朗战争里边的核心亮点，这个四星上将啊，我有他的号啊，这个我有持续关注他。来吧，下边说说各界的反应。美国取消计划向德国部署远程导弹和超音速武器的行动。什么时候开始？本来就应该从五月份开始了。来加强北约对俄罗斯东部的防线，现在已经被五角大楼最终取消了，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大家伙不给了，然后不是撤5000步兵吗？川普明确讲，5000只是开始，我还要撤出更多的部队。有一位军事专家呢，写了一些影响，这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说他认为这主要就是一项惩罚性措施，因为事先根本没有规划，没有计划。你要说呢，美国是全球战略大转移啊，它都有计划书，它都有一步一步的过程，这就是一突发的。川普发脾气了，闹情绪了，突然下令说这就是一个惩罚性措施，就是因为惩罚梅尔茨批判伊朗战争，同时也反映了之前对格陵兰问题的不满，我要报复你们。第二，五角大楼确认这次的5000名部队包括削减从德国撤出一个完整的旅级部队，撤出一个旅来。二战之后有没有部队调整？有啊，往这边挪点，那边挪点，这种调动是有的，整建制撤离一个旅，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三，取消远程火力是对北约防御架构的重大打击，本来这个部队是提供精准打击能力，包括战斧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来对抗俄罗斯的远程系统，现在不去了，那普京拍手啊。 然后呢，移除这种部队，发出了美国承诺减弱的信号，这是在鼓励俄罗斯在东部的侧翼来测试北约的决心。下一条，它激励了德国已经正在进行的军事化进程，它也可能推动德国最终走向它的核武装。今天乌克兰那边刚才说了啊，他已经不求美国了。今天他们登了一张照片，他们什么也没说，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平台有那么几个人，上边列着一个大弹头，人家可什么也没说啊。那下边发射友就是，这就是他妈核弹头嘛，那是老照片还是新的还是怎么着？那乌克兰现在看，那你美国不是不管了吗？我也不求你了，我自己核武装了。现在德国现在也是啊，你把你战斧导弹你都不给了，无所谓，我就直接搞核武器就完了呗。然后最后一条，它让美国看起来是一个极不可靠的盟友，即使在小分歧上也要和自己最长期的伙伴翻脸。他说这首先是对俄罗斯的一个巨大的胜利，也帮助了那些主张欧洲战略自立的那些人，这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完全是一个不必要的失误。这是这位专家的一个说法啊。要撤更多的兵啊，导弹也不给了，不给拉倒呗，现在就这样。那说到民调 ABC 的民调，61% 的美国人认为伊朗战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哎，他接着下边写，在伊拉克达到这个高度用了超过3年，在越南有这么多人反对的时候用了6年的时间，而现在呢连1个月都不到，一下就到了 61%， 2/3的美国人反对这场战争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哎，来吧，那下边说说，哎，我刚才我这个文章哪儿去了？来吧，那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因素。美国呢，前两天制裁了中国的一个恒力石化，这是在大连的。上个月呢，制裁了在山东、河北的4家茶壶炼油厂，就是那种中小型的炼油厂，专门吃伊朗石油的，就制裁了。当然他这个制裁我们知道是啊，美国人不许和他们打交道，他们不许跟美国任何企业有关联，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银行。也就是凡是和这些处理的这些企业，制裁的这些企业有关联的，你给他结算给他银行，那你那个银行也别和我美国做了，也你就不能做美元了。这对这些中国银行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啊。这就是整个当时制裁的原貌。结果中国呢，商务部昨天突然发了一个文，发了一个禁止阻令，禁阻令，也就是你给他一个禁令，我阻你这个禁令，对美国的这个制裁你不能接受，不能承认，也不能执行，继续吃伊朗油，你不能听他的。哎，他根据他列了自己的法律法规啊 ，N 多条，他给来了这么一个，你不能听他这一套。美国呢指控这些企业进口了数千万桶受制裁的伊朗石油，这长期的睁一眼闭一眼的这种走私一直在做，直接向伊朗输送数十亿美元，结果就直接搞了。北京呢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个硬刚的这么一个回应，3步：不承认，不执行，不遵守。你甭跟我来这套，该吃吃，该炼油炼油，该干嘛干嘛，你要遵守了，你要是以后不吃了，我治你这企业。那这些企业没脾气，那怎么办？这不是谈判，也不是什么请求，这等于就是对中国政府要求中国公司从伊朗买石油，对美国的法律权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拒绝，表现了一种硬刚的态度。 继续打折扣买他的伊朗油，然后伊朗拿钱，美国的制裁我看你怎么执行。哎，他是这个意思了。说他这五家厂子厉害不厉害？很厉害的啊，他们代表了一些中国重要的炼油的能力。你别看那个大连的那个恒力它大一些啊，那山东和河北的这比较小，那每年的产量也是很高的啊，也是很高的，也很重要的。这就是这个新闻，咱们简单的评论几句啊。先从中国的角度说，你要按照你制裁我中国企业，我也没招你没惹你，你要按照以前的作风，那我也得抓几个美国企业对等制裁嘛。但现在呢，你抓美国石油企业，那怎么可能呢？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油出不来，你中国也得从美国买石油啊，对吧？你现在求着人呢，那你反制裁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既然制裁我，那我只能在家里吆喝自己人，不能听他的啊，你该干嘛干嘛，你甭信他那一套，我支持你，他只能在这儿干这个了。但这也是公开宣布的一种硬刚硬干的这么一个做法。但对中国角度来讲呢，它也有它的问题。也就是这么，你说它是小炼油厂，它的金额是很高的。刚才说多少？几十亿美金和伊朗大规模的买卖，那这些中国银行怎么办？这些银行怎么办？他们怎么能把这些钱流转，把东西卖出去结算，最后变成美金再结算给伊朗，这事儿怎么办？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是美国的执法领域，在国际上这些银行都会受到二级制裁。所以说中国呢，你是硬刚了，那你首先解决一下吧，那你中国银行他这事儿怎么办啊？未来也可能面临着这种困境啊，这个大家是比较紧张的。哦，这个很厉害的，因为原来治俄罗斯当时不能再边贸再和俄罗斯做了，拜登政府时期不也讲过吗？有一个二级制裁，当时中国的很多银行都不能跟俄罗斯来，什么卢布人民币都不行了，最后都以货易货了，最后只能直接那么干了。嗯，是很怕的啊，是很怕的。所以说对于中国角度来讲，争了口气啊，关上门打孩子吆喝自己，但是你这银行这事儿怎么做他还得想清楚，这是中国角度。从美国的角度，那我们要问问，那川普真的会像对待德国刚才那个状态，对欧盟那样对中国下狠手吗？去追杀去详查中国的这些银行，他会这么做吗？那你就看中国为什么敢硬刚美国的这个制裁，还公开宣布，公开和美国叫板，这又是为什么呢？说明在川西会前，习近平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他根本不怕美国的制裁。你真制裁我，反华你就别来了。那反华之后呢？是啊，反华的时候我们达成的所有的那些交易，你要在访华之后跟我来这套，那些交易也就白谈了，全都不算数了，不就完了吗？我也不买你大豆了，对吧？波音飞机也不买了，然后通过 TikTok 我折腾你，那该干嘛干嘛。所以说现在这个访华已经变成了习近平博弈的一个筹码和本钱，由此可见川普有多想去，有多么的非去不可。你看中国这态度，原来哪有这脾气啊？没这脾气，好家伙，在那儿制裁你，你不占理啊！伊朗制裁着呢，中国在联合国是投了赞成票的呀。为什么？因为核的问题啊，中国也是支持联合国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对伊朗的封锁不应该是美国封锁，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制裁。为什么伊朗一直要解除制裁？这些东西都在呢，可是这种灰色地带，这种变相走私，中国一直在吃伊朗油 90% 的吗？全世界睁一眼闭一眼也就算了。大家记得当初美国准备下手的时候是给了半年还是三个月，当时欧洲和日本还从那儿拉油呢，然后人给了你这么长时间就断了吧，然后就断了，大家都不去要伊朗了，伊朗只能卖给中国，就打折嘛。你本来你这事儿不占理，哎，他现在就这么硬干，我不占理， 也不能听他的，接着弄。就这么公开和美国叫板，你敢动吗？敢动不让你来了，你为什么非要访华？你让我帮你做什么？哎，那事儿不答应了，你看是我怕还是你怕？所以说现在怎么被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说到这一场博弈下来，川普也没拿下普京，也没拿下伊朗，现在面对习近平就处在这么一个被动的位置。刚才说到伊朗都敢跟他居高临下，给他开十四条，跟他叫板。哎，514自己还得态度端正的上门拜见，我没看出美国这就叫伟大了吗？怎么回事啊？好家伙，中国这个态度真嚣张，你那是在走私啊。好家伙，政府公开给这些走私的企业背书，我也没看出这世道怎么了。现在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世界杯吧。这个呢，很多朋友一看今天有点慌啊，央视呢和国际足联谈不拢，因为什么呢？地区转播权这是没办法的。中国官方呢有明确的规定，任何重大体育赛事在中国境内的电视转播，都由央视作为独家谈判和购买转播权的代表，就是国营的来出去跟人谈。你在我们新西兰没有啊？你比如说英超现在的转播权在谁那儿呢？啊，就在 Sky 这儿呢，啊，就是天空体育在他这儿呢，啊，国家不管，但是我们这片地区人家就有一个代理啊，人家就卖给你这一家，别人就不许做了。世界杯我不知道，世界杯恐怕也是天空新闻，我估计旁边大表哥澳洲那儿也是啊，就由他来买这个总代理，我们跟着看就完了。因为平时我们定他那个频道，我们也要花钱呢，啊，就是有线电视啊，是这样的。那现在央视呢，他拿到代理，然后把转播权呢分销给各个平台啊，是这么一个方式。那但是呢，央视最近他日子不是特别好过，他经常因为价码太高。你比如说去年中国男足在世界杯资格赛的时候，好多场赛事央视呢就干脆没转播，自己国家队的比赛自己的国家电台竟然不转播，让很多球迷都表示很不满。那现在离世界杯也就40天了，中国地区的转播权根本没有谈下来。央视讲我们坚决不让步，国际足联瞒天要价，现在就陷入到了僵局。一般来说呢，像这种大单半年前基本就谈好了，然后呢回来以后央视呢再跟下边各个平台，广东台啊、北京台啊什么的，再大伙儿再商量。但这次呢他们认为那边要的太高了，现在我知道的价格是 2.5 亿美元，20多亿人民币呢。央视认为我挣不回这么多钱来，我就得赔钱。那你愿意出多少呢？6000到8000万，啥概念？三分之一。人家2.5亿，你出8000，那3×8=24吗？您才出三分之一，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为什么呢？关键大家也不看了，因为中国队自己也进不了世界杯。原来呢，你比如说还看个 C 罗，还看个梅西啊，大家对那些外国选手还都特别的啊，这个炒作呀。原来还有葡萄牙门将，那帅哥长得漂亮，还有各种球迷啊，然后有女球迷把手机故意塞在这儿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大家还都挺着魔。到现在人们没这个心气儿了，没人看了。特别是呢这次时间啊，中国球迷一直比较倒霉了，因为你在欧也罢在美也罢全是你的凌晨，这就要命了啊。所以在我这儿正合适，是我这儿的傍晚，我这儿做完节目天天看球，所以说那边呢大夜里你说了3-4点2-3点的，这谁看呀？收视率他们都能想象，广告人家也没人出那个天价，现在企业也没那么疯狂了。原来谁啊？万达嘛， 万达到哪儿去都砸大钱，现在你看万达那个劲儿，他还往这上砸钱，所以说就没有了。所以说到现在有点来不及了，你跟那儿谈完，你还得还不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再跟各个下边的分销商谈，再去各地去找品牌找广告，再大家钱，现在就根本来不及了。所以说现在看呢，哎，这次那就真的看不了了。中国人看不上世界，看不了世界杯了，这东西这能想象吗？这个你还不把那帮孩子给气死啊？哎，咱们看看那个价钱啊，我现在呢倒是找到了几个价钱。西班牙6000万美元，印度3500万美元。为什么？印度是真没人看啊，大伙不爱足球啊，人家喜欢板球嘛。韩国1.25亿美元，韩国人磨这个呀，看看球啊，跟中国要的2.5亿美元，人觉得这不高啊。为什么？韩国是1.25亿美元啊，韩国才6000-7000万人啊，你14亿人呐，你一个省都比韩国人口多呀。我都跟他要了1.25亿，我跟你要2.5亿怎么了？你不是世界第二大国吗？你不是富可敌国，都富得流油了吗？你2.5亿你都没有吗？这么一个世界盛会，真没有，真没有。哎，你说你这怎么弄？要不然你就别让央视办，你比如说你让上海办，或者是让北京台办，或者是怎么办？人家有钱。人家自己能想辙去，最后能把这东西能给卖出去，人把钱收回来。你让央视这帮呢，他这个衙门，我生财无道，我自己一弄就赔钱，赔钱我又负不了责。看不看球跟我有毛关系？我别担责任就是真的了。嚯，这次有可能看不上球，这可太有意思了啊！啊，再加上呢，这还一个多月啊，那尽管呢，现在因为墙内梯子也断了，这。全完了，各大平台，我们这儿各个大 V 吧，流量断崖式下跌，这都没法看了。现在这流量，那我现在也精神饱满，继续好好的给大家做节目啊，这个是没问题了。但是呢，就是没辙了啊。一个多月以后，我在这儿还给大家晚上端着我一杯酒，咱们在这儿跟大家聊世界杯啊，咱们该干嘛干嘛啊。白天做完这个直播啊，再过那么2-3个小时，咱们一块聊世界杯啊，乐呵乐呵，一块咱们欢乐一下啊。来吧，下边说说华尔街日报的这篇东西，其实不复杂。它的题目就是中国失去了稀土的垄断地位。什么东西呢？是加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生产重稀土。说上个月他们正式投产了那个氧化砷，这是过去20年里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恢复生产重稀土。另外呢，还有两个大型的生产商，一个它是那个 MP Material 和那个美国的那个稀土 USA 稀土，他们马上也要投产了。现在重点的就是澳洲的莱纳斯。咱把这数据给大家说说啊，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啊！快速说说这篇报道，他们在9个月的时间，前一阵儿不急了吗？因为打稀土战啊，这个川普开始砸钱，招了好几十个国家，大家在里边投资啊。9个月的时间，莱纳斯就分别量产了锂、锌和砷这三种啊。莱纳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有轻稀土又有重稀土的中国以外的规模最大的全稀土元素生产商和供应商。全的。莱纳斯在自己的季度报告里边，就前两天他自称说，中国以外唯一的轻重稀土氧化物商业生产商，他是自己就给自己这么命名了。他做到了。他拿下怎么那么大脾气呢？他关键有人给他兜底啊。他和日本和美国都签了大单，那帮人包销， 澳洲自己不用稀土，全部出口都是给日本和美国，整个销量的 90% 以上。现在什么情况？四个字，供不应求。你就看到现在稀土断着，那美国不过日子了。那日本你看那儿，中国给治的那么凶，那你看高市早苗天天乐呵呵的，他也没拿这事儿当回事儿。为什么？人这儿解了套了。说到这个莱纳斯公司呢，它两个大点，一个是在西澳有一个维尔德山，那是一个大矿，另外一个就是在马来西亚关丹市，那儿一个大型的莱纳斯高级材料厂。干嘛呢？澳洲采矿，马来西亚冶炼。这里边是有污染，这个是有，但是在马来西亚那儿干。因为你要在澳洲干，它那个环保法，就像我们新西兰澳大利亚的环保法，不可能通过的，你肯定做不了。到澳大利亚啊，到加拿大、马来西亚到那儿去干。马来西亚那不前一阵说他那个许可证可能快到期了，马来西亚总理一看这也是一个巨大商机啊，不行，今年的3月3号一口气延了10年。原来怎么延？3年一延，现在别费那劲了，直接10年。为什么？希望澳洲在那儿大量的投资，而且把那个基地进行了大修，进行了扩厂，还给了两个大，建了两个大的爬坡，全部都给搞了。这马来西亚也是拼了啊！到现在为止，这个厂子现在成气候了，到了什么程度？给大家说说啊。中国海关统计显示，因为有了这个厂，它这儿开始了。你比如说呢，这个莱纳斯一到三月份出口稀土氧化物3233吨，出口那个金字边一个女，就叫女谱1996吨，这大概什么情况？咱们看看中国的数就知道了。2026年3月中国稀土出口4110吨，同比减少了 27.5%， 环比减少了300吨。这么多啊，然后呢是价格是涨了，出口均价同比大涨了 42.3%， 环比大涨了 104% 啊，这都翻倍了，价钱是肯定涨了。然后整个的出口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然后呢是我看一眼啊，这是刚才说的是2026年的3月，我再重新来啊。中国稀土的出口是4110吨啊，整个出口的量是减少了 27.5% 啊，这是一个。然后呢是出口均价大涨，价钱是大涨。但是呢1到3月份，刚才说的是3月 ,1 到3月份整个的出口量基本上跟过去同比差不太多，但是整个的出口金额同比减少了 9%， 出口均价同比下降了 11.5%， 也就是一二月份的价钱是低的，三月份刚才说有一个暴涨啊。那明显看到中国呢，它整个的出口量是在下降的。然后咱们再看整个澳洲的这个莱纳斯，它平均每公斤是 84.6 澳元，同比上涨了 67%， 它那个锌的价格也涨了 20%， 女普氧化物的价格涨了 25% 等等啊，因为中国那边开始治全世界，然后它这边的价格也都水涨船高，也都出来了，也就是它的氧化物出口的价格，就是稀土做出来的价格比中国要高很多。但是呢，因为它和美日产品有一个包底，也就是它的东西贵，但是美日包销，这个就没办法了。特别是它出口的重稀土的比例比中国要高几倍，这个比重是比较高的。你比如说那个女普氧化物，中国呢是每公斤130，比莱纳斯出口的价格低 10% 左右，那人家也卖得出去啊，那人家也卖得出去。 然后到现在说到这个澳大利亚的已经威胁到什么程度，第一季度澳大利亚的出口量大体相当于中国的 22%， 已经破了五分之一，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去年呢，那当初原来都不到 10% 的，现在已经突破了 22%， 也就是澳大利亚稀土对中国出口的替代作用增长是非常快速的。然后现在因为美国和日本对莱纳斯公司的大量的投资，加上马来西亚那边对工厂各方面的整顿，现在呢在重稀土各方面出现了飞跃。保守预估明年的一季度澳大利亚的稀土出口量大概率会超过5500吨，要达到中国出口量 37% 左右的水平。现在是 22%， 明年是 37%， 后年一季度澳大利亚稀土的出口量要超过8000吨以上，要达到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在这段期间他们和越南，不光跟马来西亚，跟越南也搞了一个稀土精炼项目，如果能够落地，能够出产，能够形成量产，那在后年莱纳斯的产量将超过中国出口量的70%到80%，要达到中国出口的70%到80%，那时候就基本拿下。今年 22%，明年 37%， 后年也可能达到你的一半以上，甚至到70%-80%。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个大致的一些数据啊，非常的令人震惊啊！好家伙，这才几天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我刚才磕磕巴巴的，因为他这个数据比较拗口，我没念好，但是呢，大概的形势是这么一个形势，也就是大概两三年的时间。西方可能要捅破这张窗户纸了啊，是比你贵啊，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成本你最低，再加上呢50%以上的关于稀土精炼的专利都在中国人手里，这个确实是都承认你水平最高，但是不用，哎，你拿不住我们了，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所以说现在呢这其实本来这件事儿也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事儿，就是人家嫌脏，人家不爱干，不挣这笔脏钱。那你现在上升到了这种战略的高度，那这个人家就大机器一启动，很快这件事儿就会有结果了。来吧，我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李说，史瓦蒂尼现任的国王曾经在台湾留学，那就更没得说了。我还真不知道啊，谢谢您的资讯。狄言说，现在看来乌克兰只要守得住，只是守得住，要收回全部领土还是做不到。俄乌战争已经给世界军事格局改写了，以前的军事优势已经过时了，俄罗斯踢到了铁板，美国也踢到了铁板，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还是那句话，乌克兰错过了两三年前那次大反攻的机会啊，当然事后是有一些反省了。当时美国呢高度建议就推扎波罗热、推赫尔松他们这一侧，结果小胖司令扎卢日内呢非要三方向同时反攻啊，最后呢就没有成功啊。最后特别是在赫尔松那一役，当时把大桥都给他炸了，大家还都记得吗？结果他那几万军队都给他围住了，最后允许老百姓撤离，结果那几万军队混到老百姓里边，坐船跑了。最后等他们冲过去，到大桥这边没人了。你说那次多遗憾，要不然的话那几万人在手里，那情况就又不一样了。嗨，那次的大反攻就别说了，那次打糊了。那现在这样的大反攻，乌克兰已经汲取教训了啊，不可能，已经做不到啊。现在战争就是守的是占一些上风啊，基本上在防线之前的20公里到50公里都是猎杀场，都是无人机脑袋里嗡全是这声啊，一点办法没有。朱说，美国调停俄乌战争，连自己都需要巴基斯坦来调停，他还是省省吧。 您这话说的有点诛心，这是这么回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儿。对岛三六条说伊朗宣布了不退出世界杯，对啊，两场洛杉矶，一场西雅图啊，新西兰、比利时、埃及，他们四个一组。我必须实话说啊，我对你比如说伊朗要踢新西兰，我当然支毫不犹豫的支持新西兰熬夜看球，但是呢，我有点不太乐观啊，我因为这届新西兰队呢没什么名将，你不像上次在世界杯大放异彩，那我们有名将啊，现在我们就一个，到生涯末期的 Chris Wood， 就那大中锋，现在在诺丁汉森林踢。啊，出勤率也不是特别高的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世界名将了。所以说伊朗队，那比利时他肯定踢不过，那后边还有埃及，他俩差不多，那伊朗小组第二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啊，人家这已经宣布了。Fox 湖说，短期有澳大利亚稀土，长期有日本的海底稀土，太棒了。日本那人家从来不吭声，日本就这个特点，啊，我也不跟你打嘴仗，我也不出来炫，哎，我自己，这家里自己搞，人家从来也不吭声。所以说哪一天等人家那个固体电池，你现在开车都是液体电池嘛，人家那固体电池一旦出来的话，那个爆炸性新闻能把谁吓一跳？它那个那续航更长了，充电更快了，因为人类的最终的未来肯定是固体电池了。那不知道他能不能什么时候突然哪天投油他把他给爆了，那你都不知道，人家平时是不说的，这是很厉害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